弟兄姊妹平安。很多年以前哈、我那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哈、那么我教书呢，我就要收研究生。那么这有一次我就收到了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是从 Bangladesh 来的哈。大家知道 Bangladesh 这个国家吗？不知道。孟加拉知道吗 ？OK，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国家哈。那么在 Bangladesh 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回教徒，他们大概有 98% 到 99% 是回教徒，因为他们在印度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区域，所以他们大部分是回教徒。那我这个学生呢，他也是回教徒啊。那么当然他是我的研究生，所以我们要常常这个有这个讨论我们在研究上的事情。OK， 那么所以他会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聊。那么我们除了谈这个学问上我们做的 research 之外呢，那么我们也会稍微谈一下我们彼此的生活。那么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就告诉他基督徒的事情。那么他是回教徒，所以他就告诉我一些这个回教的事情，所以我从他的身上学了一些有关于回教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很坏的哈。他说啊，那么因为回教徒他们对这个 Jewish 对这个犹太就是一直有很不好的这个很僵化的观念，就是犹太人是很坏的。然后我这个学生呢就举例告诉我，他说你知道犹太人坏哈、是其来有志哈、你想想看他们的祖宗雅各哈、那么很显然他们读过雅各的故事哈、所以他们知道雅各。他说你像，他就开始把雅各的故事把创世纪讲给我听哈、其实我也读过创世纪。那么很简单，他就讲到你看雅各多坏啊，他这个多诡诈，多骗他，连自己的这个哥哥自己的父亲哈、这个你骗外人也就算了哈、连自己的家人都照骗不了哈、你看这个人有多坏，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子孙有多坏。当然这是从一个这个回教徒的角度，他们来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哈、那不过他这样讲呢，事实上是有圣经根据的哈、那么雅各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诡诈的人哈、那么圣经就很真实的把这一些故事事件就记载了下来。那么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雅各他先用了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带了这个假毛哈、这个身上穿着这个，然后做了欺骗了他父亲原来要对他哥哥的这一个祝福。那么所以他哥哥就讲，他说以扫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OK， 这就是圣经中所描写的这个雅各，这就是雅各的本性。不过呢，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 consequence 啊。他这个骗了他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现在又骗了他哥哥所应该承受的祝福之后呢，他有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他哥哥就开始放话了哈、这个他哥哥就开始放话说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那么雅各就开始这个好处还没拿到哈、那祝福那些都还没拿到，已经开始面对了杀身之祸啊。那么他开始有这个性命的危机已经开始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还是很聪明的人哈、这个利百加呢就开始替他想一个办法，就设计他说他要让他离开他的家，前往巴旦亚兰的哈兰，到他那边去找一个妻子哈、就是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离开。那么他的妈妈就告诉他爸爸说，哎，让雅各去找一个去找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媳妇哈、那么他爸爸就说好，也就打发了这个雅各。 那么第28章的前九节我们没有读哈，创世纪28章就记载了，以撒就叫了雅各来，就说你现在到你这个舅父的家里，到巴丹亚兰的哈兰去，在那边找一个妻子。那么雅各因着这样子的事件的发生，不是出于他的主动，不是出于他的自愿，他喜欢住在家里，他的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他在那里是一个 very comfortable 的哈，那是他的 comfort room。那么他的母亲对他是疼爱有加，保护有加。那么他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娇生惯养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温暖的环境的里面，他在那里生活着。可是环境兴起来的，不是因为他要离开，乃是他不得不离开，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了。所以他有这个杀身的这个危机正在那里，那么神兴起了环境，那么使他必须要离开他的 comfort room。 那雅各在一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他就要离开他的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孤单的艰难的，这在家时时好什么，出外时时难，他就必须要离开了他那个非常舒适的居家的这个日子，那么他到一个他不熟悉的一个他很孤单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有他的美意，上帝让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生命中的阶段，好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那么生命记，大家可以翻到生命记32章摩西在记载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陈述。生命记32章这里是摩西记载神怎么带领以色列这一个民族。32章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起雏鹰飞在两翼之上。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他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他带领他，他是是的，神环绕他，神看顾他，神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是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照顾，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照顾不是把以色列人放在这个暖房的里面，不是把以色列人放在温室的里面。上帝在这里让以色列人进入了一种他不太喜欢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到十一节摩西就在这里讲到说，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他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好像把鹰搅动巢窝。因为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的那个悬崖哈，都是这个山很高，那个悬崖很高，那个老鹰把巢筑在那个悬崖的壁上哈的地方，那么小鹰生在那个巢穴的里面呢，那么老鹰希望这个小鹰来学飞，小鹰不敢出来，因为下面是万丈深渊了，小鹰很害怕，一看到它就不愿意飞，你怎么叫它飞它都不肯飞。那么老鹰怎么办呢？它就搅动这个巢啊，把这个巢把那个巢打翻哈，那小鹰就掉出来。当小鹰掉出来的时候，小鹰是没有选择的，它就必须要展动它那个小小的翅膀，但是可能它还是不太会，所以它还是可能往下落。但是老鹰就看着那个小鹰，当它落得太厉害的时候，就要跌下去的时候，老鹰就一下子冲下去，把它的翅膀展开，两次三展，接起雏鹰飞在两翼之上，然后把那个小鹰接起来，把它救起来。但是这就是老鹰怎么让这个小鹰可以成长，可以学习独立，可以有一个独立生活的生命的时候，神用了这样子的一个 analogy 和一个这样的类比来形容他带领以色列人。神形容他带领以色列人是保护他们，环绕他们，可是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 comfort room 里面而已。神带领以色列人是像鹰搅动巢窝， 然后让这个展翅啊、然后接取雏鹰飞在两翼这样。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神带领他的百姓是用各种的方法，其中一个他也使用的方法就是让基督徒离开了我们原来所谓的 comfort room。 神让雅各在一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必须的离开一家。雅各原来是一个自私的人，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雅各是一个只会想到他自己福分，他只会抓取自己的利益，他不管别人的感受，他不管 别人的想法，他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的他原来活在他的家中，他的妈妈跟他 teamwork 哈，他们两个 team up 很好，他们两个一起在那里，然后让他原来的内心的这个罪性，他原来的自私可以更加的膨胀，更加的成长。上帝带领雅各，上帝不能让雅各永远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必须让雅各离开他温暖的家，他的灵魂，他的生命的土壤才可以有机会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做转化的工作，他才可以体验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显现在他的生命中才会造成的冲击力。他如果在一个很 comfort 的环境的里面，也许他做一个梦，上帝对他显现，他根本第二天早上就把他忘记了，因为这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他不需要上帝，他也不 care 上帝。那么他所需要所要的就是他个人的福利。但是上帝如因这个搅动巢窝，上帝让雅各掉出去了，上帝让雅各好像从他一个温暖的家被踢了出去，他必须去经历一个他很不喜欢的这个环境。但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的里面，上帝在他灵魂里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对上帝有反应，因为他生命的里面他知道只有上帝，在这样子的环境的里面他所需要的是上帝，他才会紧紧的去抓住上帝。不然他可以抓到很多其他的东西，他可以紧紧的握住那些他认为他可以握住的东西，可是到了一个 point 的时候，他必须去抓住上帝的时候，这是上帝工作的时间。事实上在雅各的生命中有两次重大的 turning point， 雅各的生命中有两次重大，而这两次都是在相当危险的时候。圣经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两次 turning point， 一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大家注意是他要离开迦南的时候。那么第二次 turning point 呢，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创世纪32章，是他什么要回迦南的时候。上帝非常的幽默哈，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就会看到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幽默。一次是他离开迦南的时候，一次是他回到迦南的时候，而且这两次的这个 turning point 呢都是发生在夜间，大家注意都是在晚上。夜代表了一个雅各生命中所遭遇的那个黑暗，而这个夜不仅是他外面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夜，这一个夜更是他心灵的夜。而这两次都是他面对杀身之祸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还可以活到明天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情况。上帝让雅各进入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情况，可是就在他生命中最艰难的这个情况里，却是他生命转化，他生命成长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他生命中的两个 turning point 都是发生在夜间的时候，这个心灵的黑夜，他心灵最痛苦的时候，却是上帝最光明的时候。因为上帝在那里遇见雅各，每一次的 turning point 雅各就开始改变。那么雅各就从一个他只会从外面去抓取祝福，用手段诡诈去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诡诈的人，成为了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这是雅各的转变。好，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是从28章第10节开始啊。第28章第10节到第15节，那里讲到神对雅各显现。从28章10到22节可分为两个大段落。 那么事实上在这一个舞台剧里面，我们如果把它想成是一个舞台剧的话，事实上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上帝，第二个主角是雅各。上帝演了前半半10到15节，然后16到22节是雅各在那里演出哈。那么我们先看前半段，神向雅各的显现哈。那么10到15节呢，摩西在这里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先把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哈，这个场景告诉了我们。他说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我们今天出去旅行绝对不跟雅各的 pattern 哈。那么我们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大概就是 check in 了哈， check in hotel， check in 那样。那么雅各没有地方 check in， 所以他就在一个荒山野地的地方，就在那旷野的里面拾起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在那里作者在那里描写一个孤单的雅各，一个离家的雅各，一个太阳要下山的一个黑暗中的一个雅各。雅各在那里相当的 lonely， 雅各在那里相当的凄凉，他那个甜美的家已经离他很远很远，未来对他来讲是一个完全是未知数。他走在这一条旷野的路上，任何的危险都会发生，现在躺下去，什么时候一个野兽来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他以往认为他可以抓到的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不在他的控制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生命。而这里就是作者在这里描述雅各当时的情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12节，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么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他是讲到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讲到一个梯子。对于中东的人来讲，对于古近东的这些人来讲，梯子是很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梯子代表了人可以怎么样通天。注意这里怎么描述的，他说梯子的头顶着天，这是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他们的理解啊。那么好，我们先看到这边13节，那么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什么？耶和华神开始说话了。他在这里神说话，说神说话有几个点啊。第一个，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然后他神就开始说，神开始祝福他，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不太陌生，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怎么样已经讲过类似的，神讲到土地，神讲到后裔。事实上亚伯拉罕的福，他在这里神又对这个雅各在这里重述。那么第三个部分到了15节，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那么他在这里神应许他说，我要与你同在，而且你无论往哪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我们不要忘记雅各现在是要离开迦南，迦南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那么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这里是迦南，这里是伯特利，这是迦南。那么可是神雅各知道他要离开迦南，他要逃离迦南，但是神说我会带你回来，因为如果神不带他回来的话，所有亚伯拉罕的祝福通通没有的意义啊。那么神在这里对他保证说，你虽然好像要离开，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有会带你回来。神在这里告诉他的三件事情，他说第一，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耶和华是代表立约的神的这个字啊。他说我与你的父亲立约，我与你的祖父立约，那么我也是你的神。 他这里神告诉他说，我是立约的神，我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我与你的父亲立约，我与你的祖父立约，我也与你立约，我是一个立约的神。那么他在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告诉雅各说，我不但是立约的神，我是祝福的神。上帝对于人类充满了祝福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什么？是一个祝福的心啊！他在让他知道说，我是祝福你的神。那么第三点，他告诉他说，我也与你同在，我是一个与你同在的神，我是一个带领你的神，我是一个保守你的神。神是一个同在的神，神是一个立约的神，神是一个祝福的神，神是一个同在的神。每一次上帝对我们的显现，每一次我们遇见上帝，都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增加的。如果我们所谓的上帝的显现，所谓的遇见上帝，只是让我们 happy happy 而已的话，那么就失掉了那真正上帝显现所要带给我们的意义。每一次当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来认识上帝。那么在这里，好，很显然的，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雅各到哈兰，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去干什么？他爸叫他去哈兰去干什么？去找一个太太，来，去找一个妻子。在台湾，妻子叫做什么？牵手，来，他要去找一个跟他生命中陪伴他的，他找一个英文来讲这个伴侣哈，中文是伴侣 partner 对吧？那么他要找一个，因为他一个人很孤单嘛。所以他需要他生命中找一个跟他一起走生命道路的人，可是他在那时候他知道他找得到吗？不知道，他不一定找得到他，所以，可是他知道他要去找一个。当他心灵最孤单，在一个荒郊野地的里面，他一个人在那里躺卧的时候，他心灵的黑夜是最深沉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上帝说，你要找一个 partner 吗？你要找一个生命中的伴侣吗？你在最孤单的时候，我成为你的伴侣，而且我是一生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而且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神对雅各这一个孤单，这一个充满了伤痕跟不肯定跟一个困惑的心灵里，上帝告诉他说，我成为你生命中的同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与你同在。这是雅各遇见上帝的经历。雅各在这里遇见神。那么雅各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爸爸遇见过神，那么他的祖父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遇见过神。对他来讲，遇见神不是一个这个前所未闻的事情，因为他很熟悉，他爸爸一定告诉他他们怎么遇见神，他祖父也告诉他。事实上，雅各跟亚伯拉罕有15年的 overlap 哈，他是15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才过世，所以他祖父这个一定疼这个小孙子疼得要命哈，一定告诉他许许多多的这个故事。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他听过的，他不是从来没有听过，他知道的，他知道神向他的祖父显现，他知道神向他的父亲显现。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一直到这里，雅各虽然知道神向人显现，可是神从来没有向什么雅各自己显现过。那么他所有听到有关神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都是他父亲的经历，是他祖父的经历，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灵魂的深处遇见过上帝。他听到很多有关于上帝的事情，他听到很多的见证，他听到很多人说我遇见上帝了，他听到很多人说我得到上帝了，可是他自己没有。直到这里，他开始自己遇见了上帝。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来遇见上帝。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属灵书报，我们可以听很多的讲道，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别人遇见上帝那个很辉煌，这个很激励人心的故事。但是除非我们的灵魂里遇见上帝，那么我们的信仰也只不过是一些我们这个在脑袋理性的里面所知道的一些 information 而已。那么这一些东西是好的，但是 却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来 transform， 来变化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哈，所以你的爸爸是牧师不代表你是基督徒哈。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雅各的祖父是一个伟大的信心的先祖，雅各的父亲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们都是有经历上帝的人，但是这不是雅各的经历，雅各必须自己来经历上帝。我们知道神今天仍然活着，但是这一个仍然活着的上帝是不是我们所体验的上帝？我们遇见上帝吗？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仰中必须所challenge 我们自己的问题。我在我们的心灵里，我们遇见过什么？我们的信仰只是一套教义吗？我们的信仰只是一套伦理的规范吗？我们信仰只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吗？到底我们的信仰本质是什么？雅各不可以永远只是活在有关于听到他父亲他祖父的故事的里面，他必须自己来遇见上帝。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里他遇见了上帝。好，他在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这里他梦见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这个字希伯来文 sulam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事实上他们去考察的时候就跟这个巴比伦的传说的里面哈，讲到巴比伦也用类似的字，讲到通天的这个途径哈。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十一章提到巴别塔的话，大家记得吗？这个巴比塔，人想要盖一个塔，塔顶怎么样？通天。注意这个字，塔顶是通天，这是人有一个通天的这个 desire， 人想要用人的方法到天上去，去与神相遇。那么通天成为人的一个期盼，代表人内心的一种渴望。那么而古代的人就用塔或者用梯子来形容了，来描述了，或者那个人类心灵的那一种 desire。 那么但是在这里那里巴别代表了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努力的 approach， 是人主动的去寻找，人在那里要去，我要到天上去，这是巴别所代表的意义。在雅各这一个意象的里面，他看到了一个梯子，那么梯子的头是顶着天，但是这个梯子不是雅各建的，雅各从来没有想到要建一个梯子，但是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梯子，这一个梯子是从上而下的，是上帝站在梯子的上面，那么神的使者就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人可以与神来那里沟通，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上帝也愿意与人来那里沟通。而这个梯子是上帝建的，这一个梯子所代表的是由上而下，注意这个声音是从上而下来，是上帝让雅各看到有一个梯子，而这个梯子不是雅各建的，是上帝在那里来遇见雅各。上帝对雅各显现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不是因为雅各的祈求。雅各那天晚上大概没有祷告说，神啊，今天晚上给我做一个梦哈，那我梦见一个梯子，你来向我显现。神对雅各显现是神主动的恩典，是神拣选的雅各，不是雅各拣选的神，是神恩待的雅各，而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好处，是神应许了雅各，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现在所躺卧之地我也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没有一个好处，雅各没有一个道德上的好行为，雅各从来没有被选成好人好事雅的可以表彰的地方。雅各是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动，上帝在祝福雅各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条件开出来说，哎，我们来交换一下，你有什么好处 show me， 然后我来告诉你我该怎么样 reward 你。雅各的恩领受的恩典不是 reward， 雅各的恩典是 grace， 是恩典。雅各所有领受到的都是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是我们在创世纪所看到的。那么使徒保罗领会了上帝的恩典，他就在以弗所书里来提到上帝怎样子的恩待了我们， 我们请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然而神既有，第二章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事实上从第三节他讲，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些基督对基以弗所的基督徒讲，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什么好处，所以上帝要特别的对你们好，你们事实上你们以前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你们也都是可怒之子，和别人没有一样。然而你所以今天成为的与别人不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回到上帝的家中，是因着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有爱我们的这个大爱，所以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这里当然是对以弗所的基督徒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所谓的好行为让上帝来 reward 我们的，我们所有领受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保罗讲了两次哈，希伯来人的传统讲两次是代表重要的事情。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雅各没有一个好的行为是上帝值得去 reward 他的，但是上帝在这里这样子的向雅各显现恩待雅各，而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对新约的基督徒讲的。事实上无论是新约的基督徒或者旧约里的雅各，所有的人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赐，都是上帝的恩典。神是一个恩典的神，这是我们可以领会到的，这是雅各在这里他那里学习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所领受到的，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在上帝的一个自我启示的里面，他在那里告诉摩西跟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来形容他自己的，或者启示他自己的。出埃及记34章第5节，出埃及记34章，那时候神在那里云中，出埃及记34章第5节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帝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上帝在这里告诉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很不容易认识自己啊。事实上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的很少很少，上帝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在这里上帝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介绍的呢？上帝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宣告他自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跟诚实这两个字在旧约都是非常重要的字啊。那么慈爱是讲到上帝的爱，诚实是代表上帝的信实，讲到上帝的不改变，上帝的 integrity， 上帝的 永远的不改变，他是可以信到的。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而且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上帝。他既爱我们，就爱我们怎么样到底，他是一个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他在这里对雅各说，我对你 的应许，我与你同在，是绝对没有改变。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我必定保守你，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成全的爱，一个信实的爱，是一个雅各在这里所面对的所经历的这一个上帝。那么上帝不是刚刚开始然后又把人丢掉的一个上帝，上帝说我总不离弃你。好，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认识的这一个上帝。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也是这一同样的一位上帝。好，我们看到雅各看到了一个梯子啊，这个梯子对于犹太人来讲，它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神跟人怎么样可以通的。那么主耶稣是犹太人啊，那么主耶稣当然了解犹太的文化的里面对梯子的这一个理解，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就用了这一个的 analogy 哈来形容他自己。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他说，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对拿单也说，拿单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那么耶稣就对拿单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怎么天怎么样天开了。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道这个的意义，他说天开了代表一个梯子下来，神的使者就怎么样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哎，这是我们创世纪看到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耶稣在这里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哪里，在人子身上。这个梯子耶稣就告诉拿但耶说，雅各所看见的这个梯子事实上就是谁，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怎么样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我们唯一回到天父那里的这一个梯子，耶稣就是我们能够遇见上帝、归回上帝的这一条道路。那么这一个梯子在这里所代表的那么意义，到了耶稣对拿单耶来讲的时候，耶稣就把它解释了出来。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前半段是十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了是神向雅各显现。那么雅各领受了这个神的显现，这个启示，他要怎么来回应呢？那么就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雅各的回应，十六到十七节是讲到雅各对启示的领悟啊，就是我们这个大纲的第三段哈。那么雅各对启示，他怎么来理解这个启示呢？他怎么来明白这个启示呢？这是在十六到十七节。那么十八到二十二节呢，就是讲到雅各的承诺，雅各怎么样？在他理解这个意象之后，理解神对他的显现之后，他怎么样来告诉神说，我从今以后我要怎么样来生活。这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看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讲到雅各怎么来领悟这件事情呢？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什么天的门。在这里形容雅各的那个感触哈，他见到了这个异象，他就说，这个耶和华真在这里。他说我竟不知道，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离我们很近的，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许多多的作为，而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事实上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而 这么我们说哎呀这太巧了，怎么可能这样子发生呢？这么巧的时间，这么巧的人物，这么巧的地点，这么巧的这个 sequence 发生的方式，神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常常没有看到神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我们能够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就会发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神就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常常我竟不知道。这是雅各在这里所经历的。我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四月底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哈，那时候我还在生病。那么这次我四月份三月底回台湾，我四月在台湾。那么我一回台湾呢，第二天我妹妹就要带我出去玩哈，她就从台北开车带我经过苏花公路到这个太鲁阁，我们就要去这个东部去玩，然后到那个星光兆丰农场哈，大家如果你们有知道哈，就在花莲那个地方，他就要带我去旅行，然后我就跟着他去旅行，他看我回去，他就带我去旅行了。结果，我原来的计划里有一些，就是说我回台湾两个多礼拜，我要怎么去安排哈，我有一些 schedule， 那么他就带我去旅行，结果我们就在南方澳哈，就吃了这个海鲜哈，就吃了海产。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到了这个民宿，大家知道台湾现在很流行都是民宿啊，我们到了民宿，结果进了民宿以后呢，就开始上吐下泻。我那就很麻烦，因为那个地方都没有医院哈，因为那是很乡下的地方，上吐下泻，那个肚痛如绞啊，那个就是这个水土不服啊，他们吃的都没事啊，他们这个本地人吃的通通没事啊。那么我们有一团的人出去，那么就我一个人上吐下泻，我说主啊怎么这样子，那个玩也不必啊哈，对吧？而且那个半夜也没办法送急诊啊，因为也很远。我们就不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哈。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因为那个事件，所以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哈。那么也就是因为我改变了行程，后来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哈。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改变行程，可能就不会发生的。那么当然试过之后，我们来看见这都有上帝的手啊。而那些东西我原来没有计划的，而上帝就用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原来没有 plan 过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 accomplish 一些东西，或者做的一些东西呢，是不在我们的计划，不在我们事工的这个 plan 的里面的一些事情。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连我们认为好像我们的身体的不舒适，连我们认为好像我们的老板怎么给我这个我不喜欢的 project， 这些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一颗敏锐的眼睛的话，我们都要看到神离我们不远，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而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的遭遇，上帝的手都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手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在带领我们，他是我们一生的牧者，这是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好，那么十七节雅各说雅各就惧怕起来说，这地方何等可畏。雅各在那里害怕了，他发现说神在这里，他在那里 realize 到说他害怕了。那么事实上前面哈，我们在经文里看到说他哥哥要杀他都没有记载说雅各害怕哈。那么当然他是他爸爸妈妈要他走他只有走，可是经文没有记载他害怕，而他到这里反而他开始惧怕了，他开始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他遇见了神圣的主，他体验到了这一个圣洁的上帝。他原来在跟他哥哥之间这个 play game 哈，那么跟他爸爸 play game， 他在那里面他觉得说反正我们大家都这个一起来 play 啦，看谁比较聪明嘛哈，那么聪明的人赢嘛，输的笨的就给骗了嘛哈，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可是当他那一天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发现上帝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帝不跟他在同一个 game 里面 play the game， 上帝是一个神圣的神，上帝与他的本性中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是一个他永远没有办法 bridge 过去的这一个差异。他开始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当人开始遇见上帝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这一个惧怕的心，或者说一个敬畏的心，这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我如果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大家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大家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哈。那么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讲到以赛亚在圣殿的里面，他看见了上主，他说我见主坐在第一节，当乌西昂奔的那年，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然后呼喊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全充满全地第五节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以赛亚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恐惧的心，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他看到的这位上帝是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而以赛亚他就认识到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们原来都是耍嘴皮子的人，他们大家都一样没有关系，但是无论你在人中间有多能干，无论你在人中间你多会 play 这个game， 那么当你来遇见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与你的 interact 跟你与人之间是完全不一样。上帝是 Holy Holy Holy， 是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以赛亚不得不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雅各的那一天晚上，他开始理解到上帝是这样子可畏的上帝，他就惧怕了起来。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这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哈。那么我想去这个进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壁画哈，你看到你那种可能你会有一种这个 awesome 的这种感觉。可是雅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大概你们有如果去过这个犹他州或者是那个内华达州的那个旷野，大概看到就是那个样子哈，一片这个荒漠，要几根这个杂草哈，荒野的杂草。这里有什么可畏的呢？这里有什么巨大的建筑是让它可以好像你进入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一种让你觉得 awesome 的这种感觉呢？这一个旷野的不毛之地，而上帝就选择了在这样子一个的地方来显现。上帝的显现不一定在华丽的教堂的里面，上帝的显现不一定在一个伟大的圣殿的里面，上帝的显现在一个最不起眼、最人家觉得最没有值得纪念的一个不明的地方，那么上帝在那里显现。而上帝显现在一个心灵最空虚、最有需要的心灵，就是上帝显现的地方。而神对一个心灵在那里寂寞痛苦的雅各那里显现，那么神在这里显现。而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有一个伟大的建筑物的教堂的地方，在那里这个地方所以可畏，这个地方所以神圣。神圣跟可畏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伟大的建筑，神圣跟可畏是因为什么？神在那里。神圣是因为神，神圣不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建筑，神在这里，这里就是神圣。神在这里，这里就是可畏。神在这里，这里就是 awesome。 那么当我们在参加一个正常的聚会的时候， 是我们应该可以体验到上帝在这里。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在那里讲到，一当基督徒聚会正常的时候所应该有的一个情形。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找到了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五节，这是保罗在讲到一个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进来哈，他的时候，那么他讲到，他说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什么？神怎么样？神真在你们中间呢？这是一个正常聚会的情形，一个正常的聚会。在保罗的心中所理解的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就是这样子的聚会，当有人进来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个地方何等神圣，他说因为神什么真是在你们中间的。聚会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神在我们的中间，聚会最宝贵的地方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华丽的建筑，聚会最宝贵的地方不是我们有一个很 formal 的仪式，聚会最宝贵的地方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很正式的服装，聚会最宝贵的地方是神真在这里，神在我们的中间，这才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神圣的所在。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在这里，这个地方就神圣，神在这里，这个地方就可畏。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些外面的仪式，也不是一些外面的活动，我们所追求的是神在这里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体验的。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经验到神的同在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神在我们的心里吗？我们如果去参加一个聚会，在我们的聚会里，我们可以让人来到这里说，这个地方何等神圣，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因为神在这里。好，我们要看到最后一段了，时间点不多，是八节到二十二节。好，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有小字哈，那个和合本都告诉你说，就是什么伯特利哈，他就说这个地方就叫神的殿。那么神殿啊，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然后二十节，雅各就开始许愿，以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保佑我使我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讲到雅各起来以后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雅各起来以后，他就立了石头，他就立着浇油在石头上啊，然后他就在那边许愿哈，把石头当作一个记号，是古代的人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哈。那么雅各在这里许愿二十节说雅各许愿，事实上雅各在这里许愿是他的一个承诺哈，不是他的一个交易哈。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呀，你要奉献了哈，因为你那个奉献的话很划算哈，因为你只奉献多少？十分之一啊，所以你赚了多少？你赚了 90% 哈，所以这种上帝，这种生意上帝他不喜欢做，因为上帝每次都亏本啊，因为上帝每次都亏了 90%， 你都赚了 90%。 事实上人跟神之间不是用交易的。雅各在这里许愿，他不是在这里交易啊，他说许愿不是诱使上帝去做一些他从来不愿意做的事哈。那么啊，我们才交易的时候，你本来是不愿意，但是我用利益来诱惑你，所以你就本来你不想做，但是啊，那也好，既然是有利益我才做。许愿乃是我们在那里承诺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侍奉上帝，其实这些东西呢是他知道他所应该做的事。事实上雅各许愿的基础是神所保证已经要做的事情，他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保佑你，然后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父亲家，这些东西都是神的什么 神的应许，所以他所讲的是神已经应许给他的，所以他在那里所说的不过是说在那里重复神已经应许给他的，他在那里告诉上帝说，你应许给我的这一些，那么我理解了你给我这些，我该做什么，我的承诺是什么。他在这里说，我把我自己献上，我让把你做我的神，那么我也把这个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作为神的殿。也就是说，神殿的目的是为了他在那里侍奉神。他告诉上帝说，你对我有这样子的应许，而我的回应，雅各在这里告诉说，我的回应是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你是我的上帝，我是你的子民，我一生要来侍奉你。十分之一只不过是一个 symbol， 而他在这里所有的 symbol 就是告诉他说，以前我不是侍奉你的，以前我可能只是要这个我 所希望得到的祝福，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要来侍奉你，你是我的上帝。他说，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他在这里说到，他说，如果你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哪里家，那么他说，我就以我就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和合本翻成神的殿。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们去看他，他是怎么翻的，他就是家，就是 home 的意思啊。那么事实上和合本翻成殿的原来都是 home 的，就是呀。那么雅各在这里说到说，你带我回我的家，那么 他那时候他单身嘛，所以父亲的家就是他的家， My father's home。 他说，那么我就要让以此作为 God's house 或者 God's home， 就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那么雅各是一个离家的人，他知道家有多温暖，他在一个寻找一个家，但是他在那里想到上帝的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事实上在28章的17节我们那里看到，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的神的殿呢，是 the house of God， 事实上你可以翻成神的家，然后 the gate of heaven， OK。 他这里讲到说神的家，那么事实上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家哈。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 BET 哈，就是 house 啊，就是或者 home 的这个意思啊。伯特大家很记得的这个一些名词啊，一地点叫伯利恒 Bethlehem， 它前面是一样的 Beth， 然后 Lehem。 那伯大尼呢，就是 Bethany， right， 后面就是这个伯大尼，那么它都是家的意思啊。伯特利，那么伯利恒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食之家。伯大尼就是 Bethany， 就是 the house of figs， 就是无花果树之家。那么伯特利呢， the house of God， 神的家，因为 El 就是神的意思， Bethel， Bethel 就是神的家。雅各在这里说，我在寻找，我在渴慕回到我的家。他在那里想到说，神的家在哪里，这是雅各的心。当你要带我回家的时候，神的家在哪里？那么神有没有家呢？神的家在哪里？那么神什么地方是神的家呢？他在这里说，我所整的石头立为柱子，就在这个地方为你的家，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有两个 components， 神的家在哪里？他在告诉神的家有，第一是神在这里，神的显现，伯特利是神显现的地方，神在这里，这是第一个 component。 第二个，雅各在那里把那个所立的石头浇上油，人的敬拜，人的回应。神的家就是上帝的显现，人的敬拜，人回应的地方，这里就是神的家。伯特利是一个不毛之地，那里没有建筑，那里没有辉煌的这个房子，但是那里是神的家，因为那里有上帝的同在，因为那里有上帝的显现，那里有人的心归向上帝，人在那里敬拜上帝，人在那里归回上帝，而上帝在那里与人相遇的地方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在这里， 是因为神在这里，不在乎外面的地点，不在乎外面的建筑，乃在乎这里有神，这里有人，神的家就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怎么样？三日要再建立起来。耶稣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家。雅各是一个流浪的人，他是一个在他当时的情境，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何等盼望回到家里，因为回家的感觉真好。他回想到他如果有一天他可以回到父亲的家，那就是他的家，那是何等美的地方。他也想到神的家在哪里，迦南人替迦南的神都建殿了，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都住帐篷，他们雅各在那里想到说神的家在哪里呢？迦南人的神有殿，那么耶和华的殿又在哪里呢？这是雅各在那里对神的回应。那么雅各遇见了上帝，雅各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从此他想到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要回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他开始想到说上帝的家在哪里，哪里是上帝的家。雅各在那里告诉上帝说，我所立的这个石头就成为你的家，你在这里向我显现，而我在这里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在这里敬拜你，我在这里侍奉你，我在这里以你当我的上帝。那这里就是上帝的家，建筑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真正的重要乃是雅各在这里把他的生命来奉献的给上帝。雅各是一个原来他只是一个想到祝福，抓起祝福然后就我行我素，把上帝老早丢在这个九霄云外的一个人，他现在知道他所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并且他在这里承诺许愿，他一生侍奉这位神。他知道他要去找一个家，他也想到上帝的家。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改变，这是他生命改变的开始，他的生命开始转化，这是他生命转化的开始。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没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雅各所用的方法。在这里雅各的生命被改变了，而当然不是雅各自己去找的，是上帝遇见了他。人的本性唯一可以改变的方法，就是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遇见了我们，上帝来转化了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我们一生都在经历伯特利的神，这样一位真实的上帝，神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的事情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归回上帝。梯子永远在那里，那么我们遇见上帝，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被转化，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这是一条充满了盼望的道路，因为神在这里，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的殿，成为天的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永远不留弃，不撇下我们，不离弃我们。你应许你一生要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主啊，你如何在雅各的生命中转换他，带领他，引领他，让他一天一天的成长，更像你，更靠近你。求主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一个活的祭坛，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在坛上。愿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你自己属灵的家，你在我们的心中，你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都来归给你。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